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聚在一起。主啊，你会对我们说活的话语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。主啊，拯救我们，不让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你对我们的警告，我们要认真对待。主啊，我们要完全的与你同工。尤其这末世已到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为我们做了如此之多。我们不想白白的得到这一切。今天早上给我们追求的心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《彼得后书》第三章。14到18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、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破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是倒数第二个聚会，真的非常奇妙。主对我们有如此的怜悯和等待，他给我们这么多的警告，让我们可以达到目标。他继续对我们说话，他想让我们达到目标。问题是不是主没有做足够？而是我们。这些年，我们听到了很多，我们知道很多。我不认为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这些东西是新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想听到新的东西，想听到一些新的解释，我们想学习更多。问题是，我们已经知道很多，但是我们没有去操练，我们就喜欢听。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被话语改变，这就是为什么主再次的提醒我们。我希望彼得后书的话语可以印在我们心中。可以真正的让我们改变。我们不能继续像以前一样。我非常喜欢这一部分的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我们盼望什么？上一个经节说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住在其中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你应该会注意，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，很多东西都是黑白颠倒。 这个世界的走向是越来越差。很多人去游行示威，他们活跃的去做一些事情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真的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其实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已经堕落败坏，因为它在那恶者的手中。就像这里所说的，这里用了一个词，就是这一切都要消化了。最后就要融化它，最后呢，用新天新地去取代它，有意居在其中。我们将来荣耀的王会掌权作王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世界上的情形。真是没有希望了，但是我们的希望是主，他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，我们既盼望这些事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盼望这些事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。其他人呢，可能盼望他们毕业，或者下一次的休假。但是，真正永恒的就是我们所盼望的，只有这才能给我们希望。有些人觉得，哦，压抑，没有指望了。我们不会的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有一天我们会达到目标。所以这个地方继续说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建筑。世界无法改变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现在发生的这一切，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。将来耶稣基督来掌管这个世界，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和我们一起。这里面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玷污，因为他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。我们将来要掌管，如果我们是不公义的人，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将来的王是公义的王，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做王的必须要公义。通过彼得后书，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，要让我们公义，所以我们要与他同工。这里面说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。我看了一下这些经节，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桌前，他在等待我们，就像你去了一个超市，你想买橙子，你要认真的看这个橙子，这橙子有问题吗？你整个的看一遍。将来主要检查我们，他要看到我们真的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。他要看你的心，我们里面有没有隐藏的黑暗，有没有其他的秘密？我不知道你。我在想，我站在主的审判桌前，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从多伦多来到这里，这一路上，真的是惊险。 我不知道你们在 Zoom 上面有没有意识到，我们要进入美国，你要打了两针疫苗。很多时候你会被问一些问题，你有没有打两针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进不来。这次呢，我们就碰一下运气。我们试着过境。他们觉得90%几的人都应该打了疫苗。他们觉得不会有人没有打两针疫苗，所以有些人他们不会问，你就过来了。那时候呢，他们要问你，检查你。他问你去哪里呀？什么时候你回家？你在那里做什么？我说，不要问打没打疫苗。这么小小的一个事件，就被问了这么多问题。他在问你去美国什么地方？你会做一些个不该做的事吗？你有没有带一些个毒品过来？就这样一个过境的事，我非常的紧张。我们在车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紧张。最后他说：“你们可以过去了。”我们非常的开心，我们通过了检查。你想一下，将来你要站在这个宇宙的主宰和审判官面前，他将来问的问题肯定要多于三个问题，他会检查每一件事，比如你曾经想过什么，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你做过的每一件事。他都会检查，他期待的是一个好的，他要确定我们是好的质量。这个地方说的是，比如说14，在主前和睦。你有平安，你有和睦，在他的面前。为什么你非常确认？因为现在你非常的勤勉，你追求圣洁，你努力的把心中的黑暗和旧教都清除出来。你与主合作，你训练自己。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，4:17，这个地方说：“由此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满，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”因为基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今天，我们已经在操练，与主同行，训练我们的公义、圣洁。我们训练自己活出基督，我们爱他，我们越来越爱他，越来越知道他。那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他了。不是去见一个奇怪的人。当我们站在审判桌前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熟悉他，我们就会有自信。今天我们不是很知道他，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主会问我什么。就像我过境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边境官会问我什么，啊，我很紧张。 他可能问我这个，问我那个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基督，那将来我们在他面前就会有平安，就会有自信。我们知道他的标准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成长，在他的知识里面成长。这不是说只去聚会听一下就行了。这是我们日常与他行走所训练出来的，我们要勤勉追求。这一个小小的经节真的非常有意义。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，站在他的面前，无可指摘。今天我们要盼望，如果我们没有盼望，那将来会怎么样呢？没有人愿意去见审判官，但是我们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他。没有人把这个爱和审判连接在一起，但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。如果你见到审判官，你就想出去，因为你怕他。但是我们想在永恒里面和主一起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审判官，他也是我们所爱的。这不是一下就出来的，这需要我们在他知识里面长进。我们继续看第15节，并且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。他对我们真的是有忍耐。我记得这个出埃及34，等一下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经节。他说：“我要找的是《尼希米记》第9章17节，他们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。”竟应着景象，居心悖逆，自立领袖，要回埃及，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慈爱的神，并没有丢弃他们。通过你丰富的怜悯。你不把他们丢弃在旷野，白昼、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仍引导他们行路；黑夜，火柱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主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，虽然他们非常的悖逆。他不会说你们随便吧，他一直会带领他们。他守他的应许。他对我们有长久的忍耐，因为我们也是一样的悖逆，所以我们需要他的长久忍耐，这就是我们的救恩。他爱我们，尽管我们非常悖逆，我们不忠心，但是他对我们是大有怜悯。我们继续。这个地方说，就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都谈到这事，不仅仅是彼得，保罗也谈这些事，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、不坚定的人加以曲解，如曲解别的经书一样，自取灭亡。通过这些年，我们遇到了很多人，还有我们自己并不稳定。不是说你有没有去上圣经学校，而是我们缺乏属灵的明白。人们在经书里面会选一些东西去强解，去曲解经书，这会造成灭亡。我们走向了错误的道路，很容易人们会不稳定。有些时候我们开心，有些时候我们生气。生活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并不顺畅。我们和主的关系不能时起时落。有些时候我们在顺境中就会赞美主，在不顺的时候就会抱怨主。我们是非常不稳定的。当我们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曲解神的话语。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些东西，我们不喜欢听，马上我就说了，我不同意你说的。可能主是在向你说话，但是你不想听。这样的机会对我们来说是让我们成长。有些时候我们会指其他的人，他们曲解经书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稳定，我们也会去曲解经书。人们希望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东西，简单，非常舒服。有些时候，人们用神的话语来对付我们。有些时候呢，撒旦也会用这些话语来定罪我们。有些时候我们也容易忘记，我们想忽视它，我不想听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自取灭亡。很多时候，神的话语说的是，你要忍耐，你要殷勤。当我们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不太稳定了。这代表我们并不成熟。如果我们很容易受到一些情形的影响，甚至受我们情感的影响，这说明我们并不成熟。耶稣讲过在磐石上建造房屋这个预言。我们与他行走，不要被周围的情形所左右，不要被别人所影响。我们要坚定不移。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。十七节，所以，亲爱的，既然你们预先知道这事，很多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呀？我不知道谁是新的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基督徒了，有些人几十年了，我们知道很多事情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事情，很多事情并不是新的， 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们做的怎么样了？这才是问题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，马太福音25章。他说：“我以前已经告诉你了。将来我们可能站在他面前，我们失败了。你不能说主啊，你以前没告诉我。你不能这样说，主已经都告诉你了。你可也许会说，哦，是牧师把我带偏了。”是那个弟兄、那个姐妹把我带偏了。你有信心，你有圣灵，你有圣经，该有的一切你都有。将来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地方说，就当防备，要注意，不要睡着。免得被恶人的错误诱惑，从自己稳定的立场上坠落。稳定还是坠落？这些年，我们见到很多人来来去去，有很多的人，有些人，我们觉得哇，在主里面如此刚强，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了。这些人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你可能在说：“我还在这里，我还参加聚会，我应该没有问题。”但是，我在思考，如果我没有长进，这也是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我已经不成长了，已经没有任何添加的东西。这么多年，我有没有改变？我和以前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哇，我还是生气。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法得胜。我还爱这个世界，我真的是没有进步，这不是好事。我还来聚会，我还来特会，但是我没有长进，那一定有错的地方。你不要说，我至少没有离开，不像那些人一样。我现在还在不紧不慢，我坐在这椅子上。将来我没法通过基督的检查。至少有一点我比别人好，我还在这个好的环境里面，但是我的光景并不是这么好。不是说身体上，而是属灵上，我已经停止赛跑了。这也是没法接受的。所以，你们要知道，你要持续的去检查自己，我有没有长进？我现在距离目标。没有玷污，没有指责，还有多远？这个地方说，免得被恶人的错谬诱惑。有些人被带偏了。我遇到了一个坏人，这个人要把我带走。 我不是真的想跟着他。他说：“哦，史丹芳，你很坏，我愿意跟随你。为什么我会被他带走？因为我认为他好，所以我要跟随他。你不会诚心去跟那些坏人。为什么人们会被带走？”因为他们不知好坏，认为那坏的是好的。因为这肉体的情欲，他们有些时候迷惑了，他们认为那个人更好。有些人觉得草在另外一边是更绿的。你看，教会的生活啊，我想做什么都做不了，要求太多了。不是说杀人犯才是不法，有些人呢不愿意守规矩，他们不想追求主的公义，他们觉得约束太大了，我的肉体想做这个，我做不了，我没有自由，我的朋友做那些事，我做不了。你看他们去追求工作，挣了很多钱，一直在享乐，多好啊！你看那些小孩有这么多的活动，但是我在教会生活，我做不了那些有趣的事。我看一下那边，哇，草真绿，我想去那边。因为你自己已经堕落了，你认为那是更绿的草地。有些人在主里面成长，自己是坚固的。他们看这个世界，觉得世界是黑暗的，他们会看到邪恶的东西。如果你自己堕落了，你看到黑暗，你觉得哇，好绿呀、啊！这个邪恶的意思是，让我真的看到了，不是说是坏人，非常简单。他们有些人想做那些他们觉得自由的事。你看这条路太窄了，非常困难。我想放松一下。最后呢，你自己呢，在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。你堕落之后，你觉得我可以享受生活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，要谨守。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更多的去知道主，不是简单的坐在聚会里面，而是每一天去追求他，更多的认识他，与他一起行走。这些能够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致堕落。那么最后我们就不用担心审判了。就像账说的一样，我们在他面前要有平安，要有信心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并不是不可能。我们大家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情形。好了，赞美主，愿主继续向我们讲话。 愿圣灵带领我们，阿门。这样说第十八节你还没有讲完，毛泽东说：“哦，是啊。”现在弟兄说：“我要继续把第十八节讲完。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”其实弟兄已经带过这句话了。还有一件事呢，我要说。我们的成长关乎生命。不是说我们变得对圣经更理解、更聪明，而是生命。我们要吃喝主，要跟主一起花时间。你看，我们要在他的知识上有长进。我们要认识这个人，比如说《哥罗西书》的第一章也讲过，《哥罗西书》的第一章第十节，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。不是静止，而是成长，加倍的成长，不断的增加。刚才我们说的是在主的知识上有长进，你不能停下来，因为主的丰富是测度不尽的。我不明白，有些人。他们觉得，哦，我已经听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够了。对主来说呢，他是丰富的。你越去跟他在一起，你就越想要的更多。如果我们觉得够了，那说明我们差得还很远。很久以前，我们得到了知识。但是后面我们就没有长进了。希望主呢能够用生命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，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。他的恩典是很容易找到的。我们。越和他在一起，他就会越会帮助我们行走，会让我们的行走越来越容易，情形可能越来越困难，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了，知道的越来越多，所以情形不是问题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有些事情让我很担心，通过那些事情。我知道主如何的带领我。在后来遇到更困难的事情，我越来越不担心了，因为我已经非常确认的知道，主是信实的，他值得我们的信任，他的恩典越来越大。问题更大了，但是神的恩典比问题要大得多。最后，就像彼得一样，呵呵，这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经历。这靠的是经历，而不是知识。最后，彼得说：“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之日。”阿门。